特别是借着诗篇，我们来学习怎么来赞美神，来向神祷告。今天我们要学习上行之诗，求主借着这15首宝贵的诗歌来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的灵命也是不断的向上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上行之诗，诗篇第120篇到134篇，这每一篇的下面都有一些小字，这些标题里面都会有上行之诗这几个字啊。有几首他有说是谁做的上行之诗，好比说第122篇说是大卫的上行之诗，而127篇说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但是这15首都是上行之诗，所以他们是属于同一组同一类的。你读的时候可能这个礼拜你觉得很轻松，因为上行之诗都很短，是不是？你仔细看看，在15首诗歌当中只有一首超过了10节啊，那么其他的都很短，最短的只有3节，中间有3首只有3节啊，所以平均来说他们也就是6-7节而已。那因为很短的缘故，所以很容易记啊。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说，这上行之诗是什么时候用的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从山的下面走到山的上面，那一路上山就一路唱这些上行之诗，而且走到圣殿之后，圣殿是有台阶的哈，所以它也叫做登阶之诗啊，一步一步的台阶往上走的时候，他们也唱这种诗歌哈。那这其实有个象征的意思，这也好像是人从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往上走，一直走，走到高的地方来敬拜神。所以它有些属灵的意思是啊，说我们从我们原来有罪的人这个地位，然后一步一步灵命往上走，上行啊，一直走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把这15首诗歌来比喻是基督徒灵命的上行之诗，灵命的进程啊。那我今天就想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15首诗歌，我们把这15首诗歌当作是我们灵命的进步的一个描写。我来回读这15篇，我自己呢就把它分成5个阶段，每3首诗歌是一个阶段啊。第120、21跟22这3篇呢，我给他的名字是归主啊。第120篇是觉醒，就他想到要离开这个有罪的地方去归向神。第121篇是保障啊，这里讲到说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神的保护啊。第122篇的主题是平安啊，所以这3篇合起来是一个归主的开始的起点。那下面那3篇123、124跟125篇。我们看一看它的内容，似乎是在讲一个人受到了试炼啊。123篇讲到说人家藐视他已到极处啊。124篇讲到说那些人向我们发怒，要把我们活活的吞了，但是耶和华救我们脱离啊。就讲到有人向他们发怒。然后第125篇讲到说他怎么样倚靠神啊，倚靠耶和华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这3篇我把它归纳成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试炼啊。那123篇讲到是藐视，124篇是怒气，这都是外来的试炼。然后125篇是这个人他终于归向神去倚靠主啊。那第3个阶段就是下面那3篇126、127跟128篇。如果你看这3篇的内容，你会发现说126篇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他讲到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原来是流着泪的，然后后来却欢呼啊。那这是一个收割祝福，神的祝福，从试炼中转为是神的祝福。所以第3个阶段我给他归纳就是叫做祝福。126篇是收成啊，欢呼收割。127篇你看这里都讲到说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耶和华所赐的福啊，这是讲到是产业啊。128篇是特别有福的，讲很多福，特别是讲到说所结的果子，所以我给它取个名字叫果子。那这3篇合成第3个阶段就是祝福啊。 好，从试炼到祝福，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阶段，因为129、130篇跟131篇，我们仔细看看它的内容，发现129篇它是说从幼受苦啊。以色列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而且非常的苦，说他们好像在我的背上扶犁，然后而且犁沟甚长啊。又讲到受苦，然后第130篇说一个人在深处向神求告，130篇是传统的七首悔罪诗之一啊。因为你看第三第四节说，主耶和华啊，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里是看到一个人他被神所光照，他知道自己有罪，虽然他已经蒙恩，但是他深深的知道自己有罪，从罪的深处向神求告。第131篇是讲到一个人的心非常的平稳安静，他特别是讲到说为什么会平稳安静，因为一开始他就讲得很清楚，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他好像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的谦卑。所以这是第四组，我给他取名叫做破碎，就是一个人，一个得救的经过试炼也蒙了祝福的人，他再更深一层的属灵经历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神面前破碎自己。那经过三个阶段，一个是受苦，第二是悔罪，第三是谦卑，他在神面前完成了破碎自己的手续。那最后那三篇也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联合132、133、134。132篇的主题是约柜，你仔细读的时候他就讲说大卫当初怎么为神寻找约柜的安息之处，最后这个约柜就安息下来，他中间有几次用这个安息这个字啊。好，那第133篇是基督徒比较熟的，这里讲到的是跟弟兄的联合，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在短短的三节是讲基督徒之间的联合，刚刚那个约柜讲的是人跟神之间的联合，然后134篇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首，这里讲到说这样子联合的人，与主联合又彼此联合的人，一起到神的圣殿当中，在那里向圣所举手来称颂耶和华。然后上行之诗的最后一节就是134篇的第三节，是一个祝福，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那我们今天就想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十五首的上行之诗。我们回到开始的第一首，就是120篇。120篇从分类来看，它应该是一个祷告，因为它一开始就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这是一个祷告。好呀，他求神什么呢？他的祷告的重点就是两个字，就是脱离。他求神救他脱离一种状况，脱离什么呢？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那蛮特别的，不是刀，不是枪，不是什么，是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然后他也有讲到说他现在人在哪里，第五节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这米舍跟基达在哪里啊？你如果去做些圣经背景的研究，这米舍有些解经家说是在小亚细亚的中部，那有些人说是说在靠近西伯利亚，是在比较北边。大致上来说，这是离巴勒斯坦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那基达的话，大致上大家都同意，就是在以色列人旁边稍微南部一点，是阿拉伯人所住的地方，是基达。所以一个是比较远的地方，一个是比较近的地方，一个可以说是完全跟神的选民远离的地方，那一个是就是在选民的旁边。那他在这种地方觉得有祸，那从字义上来看的话，你可以说这 第五节只能说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又住在米色又住在基达，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远，但是他却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但你从那个灵异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当初远离神的人，他有可能是完全不认识神，在很远很远的，一点神的观念都没有的，也有可能就是跟基督徒在一起的，也许家里就是基督徒，朋友都是基督徒，住在基达的很近的，但是他们就算是远或者是近，都是远离神的人。而这个人他有一个觉醒，他突然就觉得说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那刚刚说很特别，他说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这个跟以赛亚的看法是一模一样的。请你们翻后面一点，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非常的重要哈，你们应该会记得这一章，是以赛亚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就是他看到圣洁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有撒拉佛六个翅膀在那里飞着哈，啊，他一看到神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哈？你看第五节这样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刚刚我们读120篇也是说我在那里就有祸了哈。然后以赛亚接着说，为什么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跟120篇实在是非常吻合，因为120篇也是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在这两个地方它都是代表人的罪性啊，他住在罪人当中，而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啊。在讲义中我有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那为什么他在这边住了很久，因为他这边说他在那里住了很久啊，为什么他住了很久啊？他说我与他们许久同住嘛，为什么住了这么久现在才想到要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以前住了这么久都不感到痛苦，现在突然这边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地方。很可能以前他也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就他住在他们当中一点都不扒着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那这个给我们看到是一个人他有了一个属灵的觉醒，他突然看到自己是个有罪的人，然后又住在一群罪人当中，啊，这个时候他就求神拯救他。这就类似我们基督徒的信主的经历，你如果不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你不会信主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情，那除非你看到自己有罪了，主耶稣他的救赎才会对我们有意义。120篇就是一个觉醒，一个光照，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他要求神救他脱离那个环境，脱离罪的环境，所以他向神祷告说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地方。好，他脱离之后的下一个步骤哈，121篇也是我们基督徒很熟的一首诗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举目的时候是向山举目，是看着山，但是他看山的目的他是要去找帮助了哈。他在哪里看到帮助了，他就从眼光从这个高山再往上抬，就看到山上的神啊，就在天上的神，他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一篇从字面上来看的话，是一个人他从远方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一路的话就是要走很多的路，经过旷野，经过高山，甚至走到锡安山下面的话还要往上爬，所以他看到这些路上的山或者是锡安山的时候，就觉得说那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怎么才能够经过这些，走过这些山，怎么能够上去。你看这一首诗歌这八节里面出现的最多的是哪两个字，是保护。121篇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保护哈。第三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第四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五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第七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第八节，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哈。 出现最多的这个字眼就是保护。对古时候旅行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保护，因为以前旅行的话很不安全啊。他就看到说神会保护他，保护他一直到西安去朝见神。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里其实跟我们看的是永生的保障啊。我们看看第七节跟第八节啊，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什么？保护你的性命，保护多久？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永生的保障啊，他保护你的性命，从今时直到永远。从属灵的意思来看呢，就是一个人他知道罪悔改了，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那他这个永生有没有保护？会不会中途被人家抢走了？所以一个人一开始信主得救了，会不会过一阵子他就不得救了？有人把他的这个 eternal security 给抢走了。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直到永远，让我们想到耶稣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那些属于他的人，他们都有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手里，在主耶稣的手里呢，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我们夺去。换句话说，我们在主里面有永生的保障哈，那主会保护我们。基督徒关于这一点常常会疑惑，他老是以为说是自己抓住神啊，哎呀，是我抓住神，我现在信心很好，我就抓得蛮紧的，这几天信心很软弱，手就放松了，有一阵子迷迷糊糊好像不信了，手已经放手已经掉到火湖里面去了，然后不晓得临死之前到底还抓着神的手没有。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是你抓住神，他就一直告诉我们是神抓住你啊。说凡是主的羊的话，就在主的手里面，也在天父的手里面，谁也不能把他从手里面夺去，是神抓住你，不是你抓住神。所以这个永生的保障不会失去，除非有人他本事比神还大，可以把你从神的手中夺去。但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天地的主宰，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力比他更大，所以在主里面我们有保护，有这个保障，永生的保障。第122篇看到说这个人已经走进了耶路撒冷，第一第二节。有时候什么教会啊，别的教会如果他们建堂献殿典礼的时候啊，别的教会去送一个匾，送一个 plaque， 常常会用这第一节哈。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哈，因为他们盖了一所新的殿哈。那下面那一句哈，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在哪里？站在你的门内哈。这个人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了哈。那耶路撒冷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什么？是平安的意思哈，耶路撒冷是平安的意思，平安之城哈。那这一首诗歌122篇的主题就是平安哈。看看第七、第八节哈，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哈。讲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就经历到这个平安哈。从某一个意思来看啊，就是你读到新约最后启示录，在启示录最后那一两章的时候，说有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记不记得啊？新耶路撒冷，那谁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啊？神在耶路撒冷里面，还有谁？你也住在里面啊，得救的人就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前几次我们看到有些诗篇啊，讲到说在锡安城里哈，他那个有个意思说那些属于神的得救的就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能够踏入耶路撒冷的人是一群得救的人， 而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他们就有平安，平安临到他们。读新约给我们看说这个 peace， 这个平安的第一个意思是说 你与神之间的平安。罗马书讲的与神和好，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平安， peace with God。所以你信主之后有平安，首先你跟神不是彼此为敌，而是说与神和好了，所以有平安。那另外就是信主的人之间，彼此之间，主耶稣基督拆断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然后他们就彼此也和好了，就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信主的人内心当中肯定自己是得救的，他生活当中不是很害怕，他相信神会看顾他，那个是这个是平安。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三篇讲的是归主。当我们归主之后，首先我们有觉醒，然后我们有永生的保障，然后我们有主里的平安。但是很多时候就一个人信主之后马上发生的不一定是经历很多很多的祝福，凡事都很顺利，反而会开始有点不顺利。这里下一个步骤讲的是外来的试炼。所以第123篇是第一个试炼，这一篇很短，才有四节。你说他受到什么试炼？人家怎么看他？第三节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藐视到什么程度？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你说谁藐视他们？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被人家藐视滋味好不好受？被人家看不起，已到极处，把你看扁了。你喜欢被人家骂两句还是被人家看扁？哪一个更难受？如果人家非常的看不起你，藐视已到极处，或者讥诮你，看了你讽刺你，完全不把你看在眼里。那这个人他信主之后呢，被人家藐视，藐视已到极处。然后藐视他的人是那些 well to do， 生活很好，安逸人，成功人士，看不起他。骄傲人，觉得自己比较好的人，了不起的人，看不起他。你信主之后有没有被人家藐视过？有没有人说你怎么会去信那个东西？会有不同的形式来藐视你，信主之后反而是藐视你，或者是看不起你。而且是这样子，如果你越虔诚的话，你受的藐视越大。如果你就说好了好了，我信了，但是我还是很追求成功，很追求世俗，我讲的跟做的跟外面的人差不多，人家还说你这个人不错。但是你如果很实在是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爱主，世俗的这些你不是很在乎的，你真的全心，你越爱主的时候越藐视，人家越藐视你，在教会里面人家也越藐视你。你说这些安逸人跟骄傲人是耶路撒冷城里的人还是城外的人？有可能两样都有，有外面的人也有里面的人。感到骄傲。耶稣当初回到拿撒勒的时候，人家藐视他还是欢迎他？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人家是藐视他。那个保罗他为主做了这么多的功，他被人家藐视，人家就觉得说他们是万物中的世上的渣滓，世上的粪土，人家看不起他。所以第一个他接受的是人家藐视的眼光，人家看不起这个信主的人。那如果说藐视是冰冷的，他很冰冷的，冷冰冰的藐视你，那124篇就是火热的。因为这里他说第三节他讲是第二种试炼，那些人 第二节看哈，124篇第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吞了，那个怒火就烧到他们身上来，而且是直接的攻击，是想要把他们给毁灭。你信主之后可能遇到的第二种试炼，就是有人攻击你，直接的攻击你，用话语来攻击你，或者是人身攻击各方面，然后他们就是想要来毁灭你。这个翻翻教会历史就是这么回事嘛。那个初期的信徒啊，真的人家出来攻击他们，打的打，杀的杀，关的关啊，300年的大逼迫，是火一般的试炼啊，人家看到基督徒就有气，把他拿去喂野兽啊，是真正的要把他们给吞掉，那个是火一般的试炼啊。教会历史上一开始就是这两种，首先人家是看不起啊，在圣经里面就有记载说，人家看到耶稣说他是没有学过的，然后看到耶稣的跟随者是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然后你看看那个教会历史一开始就是信主的都是那些比较低阶层的人啊，做仆人的，做奴隶的，然后那些罗马的那些高阶层人说这是什么东西，那这些人信的些是什么东西，你们把你道理拿来讲给我听听啊，他们有这些希腊的哲学，有这些罗马的这些法律，然后听听你基督教的东西，说你们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就从来没有人把基督徒所信的当做一回事，所以他们是在社会上受人藐视，然后也是受逼迫的。123-124篇讲到说两种试炼，然后125就讲到说这个人他就归向神，他倚靠耶和华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过试炼？你信主之后有没有吃过苦啊？有没有被人家藐视过或被人家攻击过？还是说你都很顺利？如果你信主还都很顺利的话，你可能有问题啊。第125篇啊，1-5节讲到说他倚靠神哈，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哈。众山怎么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是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哈。那个第三节比较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第三节是什么意思啊？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英文圣经怎么翻？破碎哈，那第129篇讲的是受苦，第130篇呢是七首悔罪诗之一啊，倒数第二首啊。等一下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哈，义光会带我们唱哈。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叫人敬畏你。然后他就说他在神面前等候哈，等候耶和华，也仰望他的话哈。然后他怎么样描写他等候的情况呢？第六节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请问大家，这个守夜的等候天亮，那个天会不会亮？那守夜的在等候天亮，他是心里非常肯定天一定会亮，对不对？只是说现在到了几更天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天快亮了吧，他不会说今天大概天不会亮，但是天是一定会亮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守夜的等候天亮，就是说天一定会亮。那他说，我等候耶和华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比那个守夜的等候天亮更加肯定啊，知道说神的拯救一定会来。我是想他很可能是这样，因为他讲他有罪啊。圣经上也有一个观念说，一个人犯罪的话，不会完全没有事的， 要不然就是在他身上有什么瑕疵，或者在他身上有什么捆绑，或者他现在在受什么样的苦是这个罪引起的哈。所以可能是有些外在的东西，一些瑕疵，一些捆绑，一些痛苦在他身上，所以他在那里等候神啊，因为他想说神有赦罪之恩，他盼望说哪一天这个瑕疵、这个捆绑、这个痛苦从他身上移去啊，就神完完全全的在他身上赦免他，所以他在那里等候等候，然后他有这天总会来的哈，好像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这几篇结束的时候啊，130、131篇都是从个人到群体哈，这也是我们圣经教导的一个重点，从来就不是只是我一个人跟神的事情哈，总是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教会哈。所以第7、第8节他就讲到说，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他有丰盛的慈爱哈，他慈爱丰盛的救恩等等哈。破碎的第三个阶段131篇啊。他这样子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换句话说，这个人现在他心里很什么？他心里很谦卑。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不会看不起别人了。我的眼不高大，我不会眼睛长在头顶了。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请问大家，像那个圣经里面讲到测不透的事是讲哪些事情？是跟神有关的事情。那测不透的事情，你不是说哇这个 project 太大了，所以我不要去做哈，我只要去做一个比较小的 project， 而是说有些测不透的事情是属于神的。他这换句话，他的意思，我想用现在人的话，就是他不 play God， 他说我不敢 play God， 我不敢好像自己取代了神的角色，我来这边把自己当做神，不，我不敢 play God 啊。那这个人呢，他经过破碎之后呢，他变得非常的谦卑啊，就跟130篇有关系，就是一个人他会谦卑，他一定先知道自己有罪。如果他老是看不见自己有罪的话，他绝对不会谦卑下来。那一个人他虽然得救了，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他在神面前总是知罪啊。就是为什么你说那个保罗，他怎么会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哎，说保罗是罪魁，那我是罪什么？保罗比我们圣洁几百倍，比我们爱主几百倍。那他应该是小罪，我是大罪才对。但是保罗会说我是罪魁，我们怎么说不出我是罪魁哈？因为他越亲近主，越爱主的，越圣洁的人，他越看到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一旦知罪之后，哎，他就人会变得很谦卑。所以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哈，我的心平静安稳。很奇怪啊。谦卑的人有平安，那个骄傲的人不平安。谦卑的人心里面常常是平安的。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又好像脱离母亲独立，又好像没有，又好像已经长大了，3岁4岁了，断过奶了，就可以吃这个 solid food， 可以走来走去了，但是又愿意在母亲的怀中。这就讲到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一个人真正谦卑下来之后呢，他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他可以成长了，但是他从来也不离开母亲的怀中，不离开主哈。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最后的三篇，132、133、134哈，这是第五个阶段，就是联合。132篇呢，是在15首上行之诗当中最长的一首，它有18节哈，只有这一首是超过了10节。虽然是18节，但是它很简单，它只分成两部分哈。第一部分是人向神说话，第二部分是神向人说话哈。好，1到10节是人在说话。然后第11节，你看11节一开始这样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并不反复说， 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下面那一段就是神在说话，就分成这两段。那第一段一到十节，你看他在讲什么，我稍微读一下。132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必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是什么意思？要安顿那个约柜，是不是？所以第六节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什么？安息之所。他要给神的约柜找到一个安息之所，要让神的约柜能够安息下来。那你看看第十四节，同样的字眼出现，这里是神在说话，神就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那弟兄姐妹，那个约柜呢，就是至圣所里面，要进入至圣所里面，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约柜。约柜代表神的同在，那约柜给约柜找到一个安息之所，在旧约时代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能够把神的约柜安顿下来，最后是放在圣殿里面。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那个神的约柜的安息之所在哪里？神的约柜应该安息在哪里？应该安息在你的心里。那神的约柜有没有找到安息之所啊？是这一篇的意思，也就是讲你跟神的联合啊。说真正的，你经过了这样子的破碎啊，然后你跟神要在一起，然后耶和华的约柜终于找到了一个安息之所，就在你的心中永远的安顿下来。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神与人所立的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神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说怎么样？是的，第十二节说，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如果后代的子孙永远听神的话，如果你永远是跟随主听他的话，那么那个约柜就永远安息在那里。好，133篇也是很重要的一篇啊，很多人会背这一篇啊。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这里讲到肢体的联合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跟新约的教导完全一致啊。在主里面联合成肢体啊，不是一个人得救了神到你心里面就完了，而是说你跟属神的人联合在一起，所以是弟兄和睦同居啊。那他用两个很美的比喻啊，一个是说那个贵重的油，圣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然后又好比说是黑门山，黑门山是巴勒斯坦北边最高的山，从那边的那个露水哈，飘到锡安山啊。黑门山大概9000多英尺，锡安山3000多英尺哈，所以那个天上的甘露从北边飘下来哈，这是两种很大的祝福。其实这个亚伦呢，讲到神的拣选跟神的救赎；这个黑门的甘露呢，讲到神的创造，在创造中的供应啊，一直不离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救赎，一个是创造，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哈。然后这个祝福，他最后第三节有说永远的生命哈。134篇哈，最后一篇。跟主联合，跟信徒联合，这个最高的属灵的经历，就是在神的殿中一起来赞美他，称颂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 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这短短的三节其实是分成两段，一二节是会众讲的，第三节是祭司讲的，就是他们在晚崇拜晚间聚会之后，这些以色列的会众离开圣所，向这些立位人向这些祭司挥手告别，就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而那些祭司跟立位中在圣所当中也是挥手向他们祝福，对以色列的会众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是一个很美很美的画面啊。那最后我们有点时间，有两首很好的诗歌我们要来唱一遍，那以下我就把时间交给一光弟兄，请他来带我们唱。第一首是130篇，第二首是134篇。那130篇是经文诗歌，它根据的是126跟第五节的下半段。好，把时间交给一光。
好，这个我们有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其实很简单，我这边再来顺便把第二首放进来。OK， 我们来第一首诗歌，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一首新歌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用那个，我们就是一今天也没有人弹琴，所以我们就对，没有就跟着那个诗歌唱。那所以一开始呢，他这一首诗歌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这首诗歌基本上他分两段，就是那个。到我先等候主这边，然后下面是副歌，所以一开始音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听他唱那个前面那一段，先听他唱一次，然后那个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我们再从那个耶和华这边来唱。
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这听我恳求的声音，我的心等候
关系，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下一首歌，然后因为很短，那我们清唱，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拍手来唱好不好？好，来这首会唱的请举手。Come bless the Lord， OK， 生来一起来，
神的仆人来赞美主，夜间站在神的殿中，当响声说，举起双手来赞美主，来赞美主。
我们最后再唱一次，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来赞美主，夜间站在神的殿中，当响声说，举起双手来赞美主，来赞美主。
好，我们诗歌唱到这边。